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频道。恭喜各位，今天的视频价值$2000哦，全网唯一的估值 DIY 教学视频。除了这里，您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免费得到，主要是为了回馈新老观众而特别制作的。介绍如何用市场上最主流的 DCF 估值法对股票进行合理的估值。是的，是一个真正大家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是一个不用大家自己去计算的方法。这期视频不仅仅适用于股市新手，对于股市的终极用户也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看完之后，希望大家好好收藏，估计您以后会经常的用到它，至少在您的炒股生涯中会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当然，本期内容比较枯燥，如果真正要看懂理解，必须跟着视频中的每一个步骤去实际操作一遍，才能真正化为己用。关于股票的估值法，除了这期视频内容，请大家再去看一下第69期关于彼得林奇的估值法和格雷厄姆的估值法，以及他们的实例展示，也是一学就会。这两种方法更为基础和简单，所需要的参数也比较少。下面让我们进入正题，如何使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法，简称 DCF 对股票进行估值。 DCF 的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非常容易的查到，不过我不想只抛出一个计算 DCF 的公式让大家自行探索，而是会通过每一步让大家了解到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要分析任何一家上市公司所需的所有信息。记住，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以此来确定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什么是内在价值呢？股神巴菲特是这么定义的，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是该企业在其未来生涯中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折现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用 DCF 估值法算出的内在价值可以被看作是这家公司所有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的现值。DCF 估值法被认为是最权威、最科学的估值法，因此它的步骤也比较繁琐。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会逐步向大家解释如何找到信息，又如何进行计算。我们就拿苹果公司来举例。首先，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提供自动的计算程序，不用大家手动计算。在这里，大家只要把找到的参数一一放进去就好了。下面我们开始实际操作。第一步是打开这个网页，这个网页的链接会在视频的介绍部分给到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图中给他们编了号码，从编号1到8还有编号10是需要我们手动输入的数据，而9和11是这个程序会为我们算出的数据。然后我们打开 Google， 从搜索栏中输入 Apple Yahoo Finance 来找那些需要我们手动输入的数据。如图，编号1的数据可以在 Financials 一栏的 Cash Flow 里找到 Free Cash Flow。 注意，这里我选用的是最近三年的平均值，输入进了编号1的空格57940。编号2的数据可以在 Financials 的Balance Sheet 找到 Cash， 这里我选用的是最近一年的数据，输入编号2的空格100557。编号3的数据同样出现在 Balance Sheet 中，下拉找到 Current Debt 和 Long Term Debt 这两个数据，把它们加在一起，加在一起得出的结果就是总负债。同样，这一格我选用的是最近一年的数据108047。编号4的数据我们要选中 Statistics， 然后下拉找到 Share Statistics 一栏，把 Shares Outstanding 填入编号4。注意，这里数据后的 B 表示10亿，之前我填入的数据都是以百万为单位，所以这里的数据要乘上1000再填入编号4的空格4330。编号5的数据我们要选中 Analysis， 然后下拉，这里我直接选用了对未来5年的增长估值，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动，11.47%。 编号6的折现率，敲重点了啊，这个数据可以说是这个 DCF 估值法中最重要的数据了。当然要得到这个数据也不容易，在这里引入一个新的词汇 WACC。 企业在评估 DCF 时通常都是使用这个 WACC， 也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那么要如何计算 WACC， 也就是我们要填入编号6的折现率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找到了第二个提供自动计算程序的网站。让我们打开另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链接也会在视频的介绍部分给到大家。为了避免混淆，这里我标上了 ABCDE， 我们需要填入这5个数据来得出结果。要得到数据 A，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公式，这其中又有3个数据，分别为 RF、RM 和 Beta。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个一个来找。 RF 也就是无风险利率，这里我们依旧使用 Yahoo Finance， 点击上方的 Markets， 找到美国国债费率。我选用的是这个国债收益率10年的值作为无风险利率，为 0.6530。 接下来是 RM 市场收益率，打开 Google， 大家请看视频贴图中我用红笔圈出来的地方，我直接采用了 Google 搜索，得出近年的平均股市收益率为 10%。 以上两个数据通用于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大家可以直接采用我列出的数据，也可以自行修改。最后的 beta 值我们则需要回到苹果公司的 statistics 的页面去找，页面中直接给出了明确的数据 1.17。 好了，3个数据都找齐了，我们终于可以算出空格 A 中的数据了。还记得刚才的公式吗？把数据代入公式，我们就算出了数据 A 11.59%， 数据 B 就容易了许多，还是在刚才的 statistics 的页面找到苹果公司现在的市值。注意这里的单位是 T， 也就是兆。填入空格 B 时，我们同样要转化为百万的单位，也就是要用这里的 1.49 乘上100万，得到1490000。接下来是数据 C， 这里又要用到一个新的公式。由于我们所用的网站把税率放到了空格 E 的位置，这里我们只需要算出税前的债务成本即可，也就是用图中的第一个公式来计算。分母的数值可以直接采用之前得到的编号3的数据 108047， 而分子的数值可以在 financials 中的损益表里找到，就是利息支出，我用的是最近一年的值 3576。 把数据带回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 3.31% 的税前债务成本，填入空格 C。数据 D 就很简单了，总负债依旧采用之前得到的编号3的数据 108047。 最后是数据 E， 还是在 financials 中的损益表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两栏数据，用下面一栏的值去除以上面一栏的值，就可以算出税率了，为 15.94%。 截止到此，我们把这个计算网页上的空格全部填上了，算出了 WACC 的值，也就是上一个计算网页中编号6的折现率 10.99%。 我们继续回到上一个计算网页来看编号7，我用的是 statistics 中的现值 18.37。 至于原因我在此不多赘述，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信息，信息来源的网站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介绍部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研究。编号8是安全边际，网页上也有说明，内在价值有 10% 至 30% 的折扣，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很好的安全边际，因此我没有做改动，直接采用了默认的 10% 这个数值，大家也可以在推荐的区间里随意进行改动。最后就是编号10，只要把当前的股票价值填入即可。当前 苹果的股票价值为 335.90 美元。当我们把所有数据输入进去以后，程序自动计算出了编号9和11这两个数据。编号9是内在价值，为 352.38 美金，编号11是负 4.68。 和之前教过大家的估值法一样，这里我们主要是看编号11是正数还是负数。如果这个值为正数，则表示与当前市场价相比，该股票被高估了。相反，如果这个值是负的，则被低估。今天的这个例子中，数值为负值，所以为低估，给出的是买入的信号。以上这个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我估计还没有。其实 DCF 估值法的步骤确实是非常的繁琐，但也是非常权威和科学的方法。相信大家跟着我的步骤慢慢来，一步一步都能学会这种估值法，从而更好地对股票的内在价值进行判断。这里总结一下它的原理。预估企业未来每年的利润，因货币是不断贬值的，将每年的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现到今年，然后将每年利润的折现值相加，即得出股票的内在价值。大家也看到，此方法涉及的参数颇多，且皆为预估参数，一个参数发生变化，结果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是巴菲特老爷子经常提起的估值方法，也是最准确的估值方法。希望这期视频能对大家今后的股票投资带来帮助。好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三种不同的估值方法，是不是能够学以致用，就看大家自己的啦。虽然这期视频可能又会再一次把我自己带入坑中，不过再次声明，我不是数学家哦，也不研究估值理论。关于本期内容的知识点，大家能够接受多少算多少，我已经尽量把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全部用截图的方式给大家展现出来，力求使每一个看我视频的观众，只要会用电脑，只要您一步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基本都能成功。我会在评论区给出关于这些内容的一些知识点的链接。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